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也欢迎你收听《研经法》第30课。今天老师将要告诉我们释经时可能会犯的错误，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对特殊的解经原则进行一次回顾，做一些复习，然后对于我们在整个解经的时候所应该努力避免的错误做一个总结。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全能的真神，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真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罪的黑暗坑，也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圣经，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信仰有根基，让我们生活有指引。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学习了这么多的功课之后，能够静下心来回头看一下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藏，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如何能够最好的从你的宝藏当中吸取营养，来指引我们的生活，让它更彰显出你的荣耀。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到目前已经学完了关于解经原则的部分，那么当中又分为两大部分，普遍的解经原则和特殊的解经原则。对于后一部分呢，有一些复习题我们在讲的时候没有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一下。在讲完了第六条解经原则之后，有一些复习题。第一个是，若不遵守解释比喻的特殊原则，会有什么主要危机呢？若不遵守解释比喻的特殊原则，会有什么主要危机呢？我们知道比喻是圣经里特有的一种文体，它是用今世的现实生活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故事来表达一个属灵的抽象的真理。而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一点是，知道一个比喻当中只是在传达一个中心的真理，其余的都比起来是不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去寻找一个比喻所讲的中心真理，而其他的细节我们就小心不要去一一穿靴戴帽的对应，因为很多都是并不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违背了这条解经原则会怎么样呢？我们就很可能把仁义加进去，而不是把圣经的本意读出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多数人都说这段经文指的是现在的教会时代，基督徒应该准备好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把这一段应用于现在的教会时代，而不是将来大灾难当中针对犹太人，这需要一点论证。不过我们暂且接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当很多人绞尽脑汁把里面许多细节都一一穿靴戴帽找到对应之后，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有人说那个童女是表示持守童身，因此呢基督徒就都不应该结婚，这个结论大概我们现在不能接受。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当初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的那位耶柔米他的观点。有人说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得以进入婚宴，五个进不了婚宴，所以呢教会里面就会有一半人得救，一半人不得救，这个结论大概也太简单化。有人说那个 灯里的油是代表圣灵，所以呢有油的呢就是有圣灵的，没有油的呢就代表没有圣灵的，所以最后是有圣灵的是真信徒就得救，没有圣灵的是教会里面的表面的信徒，实际上是没有重生的，所以最后不得救。问题是你要考虑那些愚拙的童女不是从来都没有油，而是本来有油后来不够了用光了，所以才没有能够得到进婚宴的机会。那么难道你说一个人可以有了圣灵以后又再没有圣灵，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得救了然后再不得救？当然有人会持这种观点，因为有人说会多次失丧多次得救，但这与圣经整体的教导似乎不一致。有人说我就是根据这段经文建立我的多次失丧多次得救的教义的，问题是这正好是违背了解经原则的一个做法，因为教义必须建立在易解的经文之上，不能建立在难解的经文之上，尤其是不能建立在比喻这种文体之上。比喻是一种文体，它用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让人能够在头脑里对一个抽象的真理有一种具体的感觉，可以有一种生命的直觉，这并不是在教导任何抽象的真理的具体的声称。比喻里面的形象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严格的真理的声称只有在论说文里面才能够找到。如果人可以用比喻这种文体来建立教义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圣经当中的许多形象的比喻来做相反的声称。比如一个人在信耶稣的时候得的是永生，如果你可以再失掉的话，那个永生永在哪里？一个人重生了之后能不能再反生？你可以生了之后死，但是你不能够出生之后再不生，出了母腹的孩子是不能再缩回去的。如果一个人在信主的时候受了圣灵的洗，如果他能再次失丧，那么他怎么能够才被圣灵不洗或者反洗？如果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身上受了基督的印记，我们如果失丧怎么能够再受不印记反印记或者涂抹圣灵的印记？人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圣灵却永远不会离开得救的信徒的。再说那油是买来的，难道圣灵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吗？如果那样岂不是和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是一样的思想呢？好，说那油是圣灵有问题好不好？有人说这油是神的恩典，有的人是有神足够的恩典而且持守着，有的人是任意滥用神的恩典，把神的恩典用尽了，属于那种尝了主恩的滋味但是没有重生的人，最后就不得进天国。问题是这也有同样的难处，因为神的恩典难道也是可以买来的吗？你用什么去买神的恩典？恩典不可能是用任何东西换来的，恩典的定义就是白白给予的。有人说那好不好把这个有解释成好行为，有些人他在见主的时候他已经为主做了许多的好行为，他见到今天可以做的就今天做，有人总是把今天该做的好行为推到明天，结果他最后是什么都没有做，那么他到见主的时候他就不够格。但是这个思想是不错，但是把它放在本处这种经文的背景下，难道不是在教导凭行为得救吗？有人会回答说不是，这本来就指的是教会里面会有两种人，真信徒和假信徒，真信徒用好行为来证明他们已经得救，假信徒就没有这样的好行为，或者是只有暂时的敬虔，最后会不能够持守到底。所以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相关的圣经的教义乃是信徒能坚忍到底，或者是信徒蒙保守到底，这个解释倒是最接近圣经真理的，也是毛病最少的。 但是还是要考虑到在新郎来的迟延的时候，这两种童女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都打盹睡着了。所以如果把那个打盹解释成是属灵上的怠惰，是不太恰当的。把童女的贞洁性或者是纯洁性捧得太高，也不是这里的主题，因为无论是那些聪明的还是愚拙的都是童女。而且如果那个油是表示好行为的话，真信徒的好行为是他的真生命的自然的表现，并不是为了做出来，为了对付主再来的时候的审判的，因为那个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真信徒与基督的关系应该主要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出于感恩和因此而生的忠心。聪明和愚拙的童女之间的区别，不是在于他们是不是打盹睡着了，而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尽力去做好努力来迎接新郎的到来，也就是主耶稣的再来。在这个比喻里面讲的主要不是基督会随时再来的问题，而是讲的是基督来的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迟延，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们应该做好现在该做的，然后呢等待他的再来。所以对那个油的具体内涵做任何灵异的解释或者是对应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会引出许多的问题来。神故意就是要把它放作一个不确定的内容，让我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有自己的具体的对应，但是呢它并没有一种普世的确定的对应。我们解释比喻的特殊解经原则根本一条，就是要找出一个比喻的中心的真理教训。那么这个比喻的中心真理就是说要做好准备，因为基督的再来可能不是在我们所预想的时候，可能早也可能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好准备。准备迎接基督的再来不是去算日子，然后去把该花的钱都花了，把该做的好事都做了，而是说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情况下，他可能是今天来，他可能是一万年以后才来，我们今天都要去做我们该做的事。迎接主的再来的核心是在于今天要过好一个道德的、圣洁的、公义的、仁爱的生活，而不是整天去看风向，去猜想具体的日期。近前的人比较容易感觉到说现在世上的邪恶已经到了不能再大的时候了，主耶稣真的是该再来了。教会历史上几千年来有多少人都这样想过，但是呢基督还是比他们想的要迟延了。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所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说当基督来的比我们想到的要晚的时候，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圣经的回答还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意识到主来的迟延不是因为他不公义不行审判，而是因为他的怜悯，他要救更多的人。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主今天的心意的一部分。好，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在这盘讨论前面的假设上来。我们前面是假设了这段经文是应用于今天的教会时代的，问题是真的吗？一定是如此吗？这里面有一个难题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如果教会是这些童女的话，那么谁是新娘呢？基督是新郎，天国是婚宴，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其他地方的圣经是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里却是童女，那谁是心腹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就提出来这一个比喻是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个叫做橄榄山讲论的大范围之内，而整个这段讲论呢都是针对在末世大灾难期间的犹太人的，不是针对教会的。 这会解决一些问题。十个童女比喻当中的那个心腹就仍然是教会，而这些童女呢就指的是基督再来时的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可是这又会带来其他的问题。首先这里讲的要预备好迎接主再来的这个道理应该是对我们应用的，如果是跟我们无关的话，我们就缺了很多圣经的教导。另外这十个童女有一部分是得救的，一部分是不得救的，但是圣经其他地方讲过到了末世大灾难期间，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得救，全以色列都要归主耶稣，这不是又是一个矛盾吗？有人说这不是一个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一个得不得赏赐的问题。可是你若仔细看的话，这里的话是很厉害的，这两章里面的三个比喻是不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在里面说他要在外面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要哀哭切齿。在这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是说我不认识你们，在后面那个才干的比喻里面是说他要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这些都不像是在天国里面得荣耀的圣徒的样式，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必须对整个橄榄山讲论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和分类，这时候才可能对这一个比喻童女的比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尤其是对它的适用的对象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24章，如果我们花时间整个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的橄榄山讲论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章里面可以大致分成三段，有不同的气氛。第一个部分是24章的开头一直到44节，就是一直到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比喻之前，这一段里面的犹太人的味道特别浓，似乎是指着基督的再来，就是荣耀降临，而且呢是专门是指未来的一段特定的时间的，这个时间呢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从24章的45节开始到25章的30节，这里面呢是三个比喻，一个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一个是十个童女的比喻，一个是才干的比喻。而这每一个比喻当中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迟延。在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比喻当中，第48节那个恶仆人在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第25章第5节说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在才干的比喻当中，第25章19节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所以这三个比喻似乎都是指一段时期，那个所期待要来的无论是主人还是新郎，他的时间比预想的要迟延的这段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呢似乎呢是指基督再来之前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针对现在的教会时代了。第三个部分呢则是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结尾，是绵羊与山羊的审判，这是指当人子荣耀降临的时候，坐在宝座上他把万民都聚集在他面前，这个万民呢原文呢就是外邦人。所以这一段呢是指的在基督荣耀降临以后对于世界上的外邦人的审判。那么犹太人呢，记住犹太人在大灾难期间全都会信主了，因此他们都会进千禧年国度，所以下面做的审判是针对外邦人，他们能否进入千禧年国度是取决于他们是否在大灾难期间正确的对待了犹太人，尤其是神所恩高的那144000犹太人，在那期间是由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一段呢既不应用在犹太人身上，也不应用在教会的身上，否则呢你就会达到凭行为得救的那个结论。所以 橄榄山讲论里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犹太人，第二部分是针对教会，第三部分是针对外邦人。第一部分是讲的将来的大灾难阶段，是一个未来的特定的时候。第二部分呢，是讲的在等待基督再来的这段期间。第三部分呢，是基督荣耀降临之后。我下面需要证明的是，第一阶段的那个犹太人味道和未来的味道是从哪里看出来的。首先注意24章第一节，耶稣出了圣殿，然后门徒们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要夸耀他的美丽，然后耶稣说将来这块殿宇一块石头都不会在它上面不被动过。这件事情呢，在公元70年就被字面的应验了。那时候罗马人在提多将军的带领下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因为圣殿被烧了，最后的士兵呢，为了去刮取从墙上渗到石头缝里面的金子，就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了。这个圣殿呢，是一个犹太人的中心的概念。耶稣坐在橄榄山上，而橄榄山呢，在撒迦利亚书14章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在降临的时候，他的脚必然落在橄榄山上，而这山呢，必然会从中间分裂，分成两半，然后中间出来一个山谷。今天确实在橄榄山下面发现这样一个地质上的裂谷，只是还没有成为事实。而这也是一个特别有犹太人味道的，而且有在以色列的具体的地方味道的，也有一个未来的时间的味道的。门徒们问他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个世界的末了，你看原文是这个世代的末了。那么这个世代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不会懂得教会的时代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启示给他们，而他们所理解的肯定是外邦人的时代。而外邦人的时代呢，就是指的自从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毁到以后主耶稣再来在耶路撒冷统治以色列国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犹太人的、以色列的和未来的概念。耶稣的回答说，我再来的征兆是首先会有假基督，而且呢会有打仗的风声，却没有真正打仗。这和启示录讲的七印的审判的第一印有那个白马上面的敌基督，他是有功无见的和平王子，很相像。然后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就是说要有战争。这和那个第二印的那个红马，就是会有战争相对应。然后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与第三印里面的那个黑马，就是会有经济危机，还有第四印的灰马，就是大量的人死亡相对应。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原文是生产之难。生产之难是生小孩时候的那种痛苦，它是开始很慢，然后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七印的审判第七印就变成了七号的审判，而第七号就变成了七晚的审判。整个最后的审判的节奏越来越快，一直到棒小孩子生下来，新的国度千禧年到来。所以耶稣所描述的似乎是指的将来大灾难的前三年半的时间，然后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似乎就是指的第五印里面那时候将要为主的名而被杀的人，其中包含犹太人，也包含他们所传信的外邦人。所以这里说的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不是指的属灵上得救，这些人都是，这些忍耐的人都是已经得了救恩的人。这里的得救是指的最后能够忍耐到大灾难结束的时候，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可以活着进入千禧年国度。这句话不能被应用在今天，应用在教会时代。还有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话似乎也是对应大灾难当中那144,000犹太人被神恩膏去把福音传遍天下。这话也不能被应用在今天的教会时代，否则我们就可以把 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的每一个人，当作主耶稣在今天不会再来的一个证据了。然后注意看，耶稣特别提到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而但以理书里面明确说的这个第70个7这个计划呢，是为你的民和你的圣城而做的，就是说是为犹太人和为耶路撒冷而做的。前面69个7都已经完成，在那个时候准确的时间，主耶稣基督就是那弥赛亚被杀被剪除一无所有。但是那第70个7就是将来的大灾难期间，这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些话也是特别针对犹太人、以色列和未来的。然后耶稣说，在那个大灾难的后半期，就是敌基督开始逼迫犹太人的时候，那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而且希望那时候呢不是安息日，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呢，犹太人不能走超过800米的距离。而且那段期间发生的呢，耶稣称为大灾难，我们现在用这个词来描述整个那段7年的时间。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曾经用类似的语言描述过公元70年圣殿被毁时的情景，但是那个情景比起将来的大真正的大灾难期间，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还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要出现假基督和假先知，我们从启示录里面看见将来会有两个兽，一个是敌基督，是撒旦在地上的代表，是一个政治领袖，另外一个叫假先知，是一个宗教领袖。他们两个是在基督降临的时候最先被扔进火湖的，这也是一个特别针对未来的和以色列的概念。下面描述的是人子降临的时候，那时候天象将有变化，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等等，这些就像是在第6印里描写的这个天象的变化。而且人子降临的时候把他的选民从四方都招了过来，选民这个词也是常指以色列人的。而且下面讲到，你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无花果树从来都是以色列的象征。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讲的是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是呢是今天没有人知道的。从以上根据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一部分的橄榄山讲论是专门指犹太人、指以色列这个地方和未来的一个时间，就是大灾难，7年大灾难，但以理的第70个7的时候。我们注意，从24章的32节到44节当中有一个平衡，32节到34节是讲的人子再来的一些迹象是可以看得见的，我们可以大致感觉到，如果无花果树发芽长叶指的是以色列的复国的话，那么这件事呢是在我们现在就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活在那里的那些人还没有过去的时候就会看见人子的再来。尽管这个对应是不一定的，因为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种的对应，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比以前的人、比以前的圣徒有更多的理由要准备好自己面对主耶稣的再来。从36节到44节这一段呢，则特别强调，虽然你可以大致感觉到基督快要再来的，你却不可能知道具体的时间。而这个随意性呢，恰恰是鼓励耶稣的圣徒要努力准备好自己过圣洁的生活的一个动机。做基督的心腹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不再要求自己控制自己的生命，而是由着基督来控制自己的生命，但是自己要随时准备好迎接他。那些对基督再来的迹象不在乎的人，就会像挪亚的日子那样，洪水降临之前他们在地上照常吃喝嫁娶，但是等洪水降临的时候呢，就把这些不在乎的人呢都取去了，而被取去呢是怎么样呢，是被消灭了，是死亡了。而留下来的挪亚呢和他的一舟八口，一家的八口人，就是我们中国的船子一舟八口，就是可以活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的 那我们知道呢，这里呢讲的取去呢，不是指的教会的背题，而是指的基督降临的时候把不信的人都杀死，而活着留下来的人呢则进入千禧年。基督再来的日子的不定性，主要是在教会背题的日子的不定性。如果人相信灾前背题的话，那么教会背题会开始那个七年大灾难，那么那以后基督再来的日子就可以确定下来了。不过具体日期大概还是确定不下来的。如果这一段被相信是指教会背题的话，那么背题就将会是在大灾难的后期，基督荣耀降临之前的不久。这些系统神学的末世论的细节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考虑的，重要的是我们通过以上的证据证明了橄榄山讲论的第一部分是给犹太人，是指末世的大灾难期间的。那么第二部分呢，这三个比喻呢却是指在等待基督降临之前这段时候应该有的生活态度，这呢就是这应用于我们这个教会时代的。所以这三个比喻里面虽然讲的是教会，但讲的不是得救的普世教会，而是指的所谓的基督国表面的教会，其中包含着得救的真信徒和没有得救的名义信徒。其次，在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明显的说了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所以教会就是被比作这十个童女的，其中那五个聪明的童女是得救的，那五个愚拙的是不得救的。关于教会被比作基督的心腹这个概念呢，是不必和这个比喻掺在一起的。在这里教会就是被比作心腹的十个童女，就是伴娘。这些都是比喻，每一个比喻都有它自己特定的含义。当教会被比作基督的心腹的时候，是为了让教会圣洁，准备好自己。当教会被比作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是指的教会要顺服他的头，就是主耶稣基督。当教会被比作心腹的伴娘的时候，是指的教会必须要准备好自己，因为新郎来的时候是他们不知道的。第三，这三个比喻当中没有一处教导的是凭行为得救恩，而是指真假信徒的区别就在于主再来没有确定的时候的时候是否能够在生活上有正确的表现。真信徒将会通过他的好行为来显示出使他得救的真信心来，假信徒将会在生活的困难面前逐步放弃他的暂时的敬虔，恢复显示自己的本色。这里的主题不是教导我们怎样得救，而是告诉得救的人在最终的救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到来的时候该怎样生活。第一个比喻叫我们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要靠主的灵把主的话借主的爱按时分粮的传给主的家里面的人。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要尽自己所能所知的去尽量准备好迎接主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再来，该做的好行为今天就要做，不要拖到明天。才干的比喻则叫我们要做一个有功效的仆人，对那些给的多的要求的也多。真信徒与主的关系不应该像那个无用的仆人那样出于惧怕走那条看起来保险的路，而应该是凭着对主的信心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在这个世上走那条看起来冒险实际上却是丰盛的生命路程。不论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怎么样，只要我们尽力了，主都会给予同样的夸奖。基督徒所能得到的最大的赏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说你是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这就是我们从十个童女的比喻以及相关的经文所得出的属灵的功课。我们以上是选择了一个可能是最难的经文，一个最易被误解的比喻，来向大家阐释全面的坚持正确的解经的原则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不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带进很多的仁义来，造成很多的问题，同时又错失了神的本意。其他的几个复习的题目就好回答了，比如知道真言是教导原则而非应许，为什么是非常必要的呢？因为我们如果把真言里面不是应许的当作是应许， 一旦它不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对整个的圣经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诗歌为什么通常是一个传达真理的好媒介呢？是因为诗歌使用形象化的语言，使用图像，能够在人的头脑里造成一种直觉的参与，能够挑动人的情感，能够让人在深处有反应。修辞手法使解释圣经的工作更困难还是更容易呢？如果说更困难的话，是如果你把它搞错了就更困难；如果说更容易的话，如果你搞对了，就会让你辨明圣经的本意，不会把夸张的当成是实意的，不会把以部分代替整体的当成是只是那一个部分，等等等等。象征如何使我们更明白抽象的事物呢？因为象征使用简单的形象化的具体化的概念来表达复杂的抽象的事物，使人类有限的头脑得以扩展自己的能力，从我们已经认识的去让我们理解一部分我们还没有认识的。为什么我们要在寻找预表的时候十分小心呢？因为我们一方面不要过分的去找预表，以至于走到灵异解经的地步，把不相干的东西拉在一起，把仁义掺到圣经里面去；另外一方面也不要过分的少，以至于忽略一些新旧约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性和圣经本意中的例证。为什么研读预言是重要的呢？首先，因为预言在圣经里占很大的篇幅，所以有它的重要性。其次，它可以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可以给我们盼望，也激动我们在今天去努力成圣。研读预言让我们看见神的什么属性呢？主要是看见神的信实，也看见神的主权和神的全能，同时也可以看见神的道德属性，比如他的圣洁、公义和仁爱。关于新约引用旧约，新约作者认为旧约有多可靠呢？很简单，100%。那么为什么要先了解旧约才可以充分了解新约呢？也很简单，旧约是理解新约的基础，而且新约里面有10%是引用旧约的，也说明新约作者对旧约的重要性的认识。最后，我们释经时可能会犯的错误有哪些呢？我们要小心避免以下的三类错误。一类是不完全的解释，就是没有观察和理解全部的经文的时候就会犯这个错误，这叫做断章取义。第二类呢，是被夸张的解释，就是把经文没有说的事物硬加到经文当中，便会犯这个错误，这叫读尽己意。第三种呢，是不准确的解释，就是不肯用功研读，正当的观察，依靠圣灵的教导的施工的时候，就会犯这个错误，这叫所谓不按原则。要想让圣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起到它本来该起的作用，我们就要做正确的观察、解释、应用。如果我们做了错误的解释，就会带来错误的应用。如果让我个人列出四点最重要的关于解释圣经的东西，我会这样说：第一，要坚信圣经无误；第二，要坚持解经原则；第三，要坚决不随己意；第四，要坚定追求原意。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都不断追求要清楚的观察、准确的解释、正确的应用你的话语。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今天亚波罗牧师讲解不完全的解释、夸张的解释和不正确的解释。听了这些人们在释经的时候可能会犯的错误，相信让研读圣经的朋友在学习的步伐上又跨越了一大步。我常常在得到真理上的领悟的时候呢，有种想飞的感觉。你呢，我亲爱的朋友，想要好好研读圣经，就不能错过研经法这一系列的课。下回请你记得继续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 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约翰福音14章23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亲爱的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研经法一系列课程，听过之后有何感想？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愿神祝福你。